末世论的第八讲。好，我们主题是启示录跟末世。我们讲到末世一定会讲到启示录。那启示录你们喜不喜欢看？喜欢看。
喜欢看，但是很难进入。
喜欢看，但是很难进入。什么地方很难进入？觉得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很玄，奥秘很可怕，还是不容易懂啊。其实启示录是我们叫做启示文学，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跟启示录很类似的？有一些啊，我们看到讲到审判的啊，讲到很多的征战灾难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类似的啊，或者是讲到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讲的跟启示录有一些蛮像的，还有讲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不是他看见天上的异象吗？啊，那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很多天上的异象啊。撒加利亚书，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方面的。那可是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刚好是在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那启示录的这个字啊，是启示的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叫做 apocalypsis 哈，重音在那个 loop 第三个音节，它的意思就是把隐藏的事给揭露出来啊。那这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它当中提到了很多天上的异象，还有关于未来的事情啊。那所以讲到未来，讲到异象，都是比较属于奥秘的事啊。那可是在这里面又好像很具体、很明显的把基督再来的事情啊，给说出来了。我们看到福音书讲到耶稣最后是复活升天了，那在使徒行传讲说他还会再来。那再来之后，我们所看到的使徒书信当中都讲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啊，讲到救恩，那也有一个盼望，就是基督再来的盼望。那可是写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好像很明显，哎，耶稣基督又出现了。可是我们从启示录看到的耶稣，跟我们从福音书上看到的耶稣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在我们喜欢哪一个？
启示录
的，还是喜欢福音书的？福音书的啊。启示录看到耶稣啊，都没办法承受，都扑倒在地啊。你看启示录第一次他出现的是在哪里？你看第一章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啊，讲到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啊，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然后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很难用地上的事来形容，如果地上有个人这个样子的话，你实在很难想象啊。然后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好，所以这个作者看到耶稣的样子，他就扑倒在他的脚前了，没有办法承受，很荣耀的。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天使出现的时候，像我们看到以西结啊，或者讲到但以理的时候啊，他就倒在地上，他没有办法承受这天上来的异象。所以我们看到在某些方面他好像把基督再来啊做了很详细而且很具体的描述，可是这本书中有很多的隐藏的事啊，隐藏的奥秘。所以我们讲到启示录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因为你看的跟我看的不是那么样具体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跟概念。所以不同的解经法啊，或者我们有不同的主观客观的意识或者概念或者经历的话，我们就会对于这卷书产生不同的推论、不同的说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很需要依靠圣灵啊。如果你不靠圣灵，可不可以读？也是可以读了哈，但是你读，可能你不知道读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会讲到启示录，接连几次啊，我们都会把启示录的内容稍微讲一下。那今天我们会讲整个它的背景啊，跟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我们来思考一下啊。那启示录是谁写的大家知道吧？约翰啊。那当中有些人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哈，我们就相信他是约翰写的。那他写的地点在哪里？
拔摩岛。
拔摩岛，你们有没有去过拔摩岛？
没有。
没有。如果去圣地旅行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给你安排到 到这一站叫拔摩岛。拔摩岛其实在土耳其，就是离以佛所哈，以佛所一个外港叫米利都，米利都其实不远啊，你坐船去大概30几英里啊就到了。那拔摩岛很多人很希望去，特别是有先知恩赐的，想说拔摩岛是个好地方，对。使徒约翰在那边看到这么大的启示，哎，希望我也能够去那边也得到这样的启示。有个叫 Samuel Dottorian， 你知道这个人啊？他有很多的启示。他说：“哦，他
还在吗？”
我不晓得他还在不在。他就提到说，他也去过这个拔摩岛。那我们如果参加爱修园的圣地之旅，有一站呢、啊，如果去土耳其的话，他会安排我们去拔摩岛。所以，如果去拔摩岛，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时候，来看一看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其实那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荒岛啊，就是放逐。以前对付犯人的方法啊，有的是把他关起来，有的是鞭打，有的是什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放逐，放逐是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无人烟的地方，所以放逐也是蛮重的一个刑责哈、啊。所以这个是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写的。那他为什么到拔摩岛呢？是因为他见证耶稣基督，然后他受到逼迫，他就被放逐到那个岛上啊。那在当时他们有描述，那个地方是土地是荒芜的啊，然后满地上都满了蛇跟蝎子啊。那他写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他写的时间可能是在多米田，当时有个皇帝叫多米田啊，多米田当政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受到逼迫，你们对于这个基督教受到逼迫，你们所想象的，你们的概念当中，是哪个罗马皇帝有逼迫过基督徒？尼禄哈、哦，还有什么？多米仙哈、哦，多米仙就是多米田了、哦，有人讲翻译成豆米仙，多米仙啊。那多米田跟这个尼禄比较有名的啊。那我先讲稍微讲一下多米田的背景啊。罗马几个皇帝啊？罗马帝国是第一任皇帝是谁？你们晓得？凯撒啊，凯撒其实没有当皇帝啊，真正开始当皇帝第一任是他的养子叫奥古斯都啊，凯撒奥古斯都。第二任叫提比留，提比留就是在这个耶稣的那个时代啊，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有提到该杀提比留的时候啊，然后居尼流做叙利亚的巡抚，如何如何如何啊？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就是在提比留的时代啊。那在下一任呢？啊，叫加利居拉。加利居拉之后，叫做格老丢。你们听过格老丢啊？所以在圣经上提到的这个皇帝啊，提比留、格老丢。格老丢的时代是犹太人被赶出罗马啊。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就提到说，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碰到亚居拉跟百居拉，为什么呢？因为在格老丢的时代啊，他们被赶出罗马。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皇帝，格老丢之后是尼禄啊。尼禄，我们对尼禄有一点概念，是因为看一部电影叫《暴君粉尘录》，对啊，罗马大火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罪归到基督徒头上。所以第一次基督徒受到逼迫，其实是在尼禄皇帝的时候，之前的几个皇帝都没有逼迫基督徒的这个记录啊。那所以尼禄皇帝的时候开始，他就逼迫基督徒，但是逼迫的这个是因为他嫁祸于，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关系啊。尼禄并对基督徒他们信的东西他并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把罗马给烧了啊，烧了之后他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他就找到基督徒，嫁祸于基督徒。可是尼禄后来就被杀了啊！那被杀的刚好在尼禄当政的那个期间，犹太人发生叛乱，在西元66年的时候叛乱。那叛乱之后，他就派了这个将军，他派最好的将军来哈、啊，叫做维斯帕先啊，维斯帕先将军来。那他来之后没多久，西元68年，尼禄就被杀了。所以维斯帕先在攻打这个犹大帝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前面进展得很顺利，后来把耶路撒冷给围攻，正要把他攻下去的时候，刚好尼禄死了。尼禄死了之后，这个皇帝他没有继承人，继承人没有讲清楚到底是谁啊，所以在罗马那边就有三个将军在那边争来争去。那维斯发现到底要顺从谁？可是他的部下讲说，那些将军跟你比起来啊，还不如你啊，不如你过去跟他们打一打，说不定你可以当皇帝啊。所以维斯帕先就讲得有道理了，他就把围攻耶路撒冷的事就交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提多，提多将军哈，所以他就去了。哎，去忽然他打赢了，他就当皇帝。当皇帝之后呢，他儿子过了两年，西元七十年的时候，也把耶路撒冷攻下啊，攻下那个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就耶稣所讲的那个预言就实现了。那维斯帕先就当皇帝，当皇帝之后，当到西元七十八年，他死了，接续他做皇帝的就是提多。所以提多他灭了耶路撒冷，而且他后来也当了皇帝。可他当皇帝他的命比较不好哈，他只当了一年两年啊，他就死了，他病死了。死了之后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啊，所以继任他的位置的就是他弟弟，他的弟弟就是多米田啊，所以你们知道这关系哈，多米田。那在当时罗马皇帝他们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说你当了罗马皇帝之后呢啊，你就是神啊，他们讲把你供奉成神，但是通常来讲的是，你死后了，再把你啊移到哪里？移到忠烈祠，不是忠烈祠，是那个移到万神殿啊。万神殿那边，因为万神殿那边祭拜很多的神啊，各式各样的神都有。但是罗马的那个皇帝也被供奉到万神殿里面，成为一个皇帝的崇拜啊。所以因为他很有权势，所以他们认为说他已经将就是神啊。所以在当时，有些罗马皇帝他们死后就被供奉到那里。那也有一些皇帝他比较狂妄哈，我们叫做比较狂妄，就是说他希望他生前就有人来膜拜他，知道？当皇帝的时候，他拿到所有的权柄啊，你知道说权柄使人腐化的，权柄这个滋味好不好？啊，喜人家来崇拜你哦，在那边高呼万岁万岁，感觉好不好？这有什么好，对不对？我们不觉得怎么样。有一天你拿到权柄的时候，人家在那边哦欢呼万岁的时候，你可能就飘飘然的感觉哈。所以有一些皇帝他们哎不希望死了之后再被供奉，死了供奉感觉不到嘛，对不对？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就来这样子把我当作神来膜拜，那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不是做了金像吗？叫人家怎么样？拜他一样，像神一样在拜他，所以这是一个敌基督的本质，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是这样子啊。所以在我们人性有个罪性，罪性到一个地步，就是希望人去膜拜他，像神一样去膜拜啊。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这种情形，偶像啊，造偶像的情形，如果独裁者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希望人家去拜他。
好像王者发怒就是啊。来，
对，有一些这个独裁的情况，就有类似的现象啊。那我多米田的情形是这样子啊，本来他在就是说你死了之后才被奉到万神殿去，可是他不要，我在生前的时候就命令你们啊，你们把我当作神来拜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他把皇帝崇拜发展到极致啊，他一反以往啊罗马的惯例，死后才被追封为神，他即刻就要百姓啊来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有很多的头衔啊，很多头衔他都不喜欢，他要一个头衔叫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多米田刚开始当政的时候还不错啊，他让这个罗马这个道德法治啊调理得很好，可是到他后来的时候就演变质了，可能太多的权力啊，太多的权利真的是让人家腐化，所以因着这样子哈，就说要人家去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些他的臣民都要这样去拜他。而且在当时罗马有一个惯例，就是说每一个人哈要效忠我们现在如果成为美国公民，我们要不要效忠？效忠我们跟谁鞠躬？跟谁宣誓？我们跟国旗，对不对？国旗这个没关系了，我们当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可是在罗马帝国的话啊，如果你是一个罗马公民，你要成为一个罗马公民，肯定要宣誓，对，宣誓你要向谁宣誓？效忠，向皇帝啊，你要去万神殿去拜这个罗马皇帝。可是这些多米田他是要百姓在他生前，现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称我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那有人就顺从了，可是基督徒会不会顺从？基督徒不顺从啊，犹太人也不顺从，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啊，基督徒跟犹太人因为不肯屈从，很多人就被杀啊。那许多信主的贵族，甚至不管你是出身怎么样啊，你只要是不拜我的话啊，他就遭到放逐。那多米田就被当时的使家一个叫皮里尼的啊称为从地狱来的兽啊，这个字好像很熟悉，对，启示录有没有提到兽？启示录有提到兽啊，我们讲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啊，就要人家去什么 去拜他，对不对？不拜的就要怎么样，就把他给杀了啊。所以因为他生性残暴啊，所以又做了很多变态违反人性的事啊，不是人所做的他去做了啊。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使徒约翰在写的啊，这个启示录所提到的兽，就有人认为说，这个是在写的是多米田，或者讲再讲到是罗马的皇帝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写作的对象呢，是写给谁？主要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如果你看到一开始他就说啊，第四节啊，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然后后面他这第二章这边也讲到，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啊，耶稣也跟他讲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如何如何啊。所以这个是神启示给约翰，叫他写给当时的教会，就是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以弗所为主的。所以亚细亚不是现在我们的亚洲啊，亚细亚是现在的土耳其，我们称为小亚细亚啊，就是土耳其半岛上面的一个省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七个教会是那个七个城市，但其实也不只是写给七个教会，因为他说在第三节那边讲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凡是属神的啊，神的子民都可以读这个书啊，也是写给神的子民啊。那书中虽然有很多很隐晦啊，很难解的地方，但是一般公认这个都是从神来的启示啊。所以他一直启示录一直被编在新约的正典当中，这个都不容置疑的啊。虽然有人对于这件事情啊觉得不容易懂啊，但是也不敢说它不是新约的正典啊。所以我们对启示录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解释启示录啊，在启示录因为它是属于启示性的文体，在教会的历史上就产生了四种解释的方式啊。所以你不同的解经法啊，解经的观念啊，或者说你不同的想法，你就有不同的解释法啊。其中第一个是叫做过去的解释法，意思是什么呢？这一派的人认为说，书中所讲的都是过去的事啊，或者是讲到是哎多米田他在逼迫基督徒，或者是尼禄在逼迫基督徒的情景，我们看到不是兽吗啊，看到很多的征战呢 啊，然后神就带领神的百姓后来征战得胜的一个情景啊。他说以象征的手法啊来继续去神对罗马帝国的审判啊，最后呢以及善最终得胜啊，与现在或后来的时代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有一派人的讲法啊。但是这派的人讲法现在一般来都不被接受啊，因为神所写的东西不会只是写一个片段的东西啊，而且如果我们再仔细看里面很多的跟当时的情形其实也不完全是相同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解释法，是这样子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历史的解释法啊，那历史派的认为说启示录是一段的历史的预言。你们有没有听过说这个七个教会是讲到七个不同的时代啊？有一种解法啊是这样子讲啊，然后这个记录当时一直到主再来的所有的人类的历史啊，那所有的事件都以象征性的手法啊来进行描述啊。那多数这个非千禧年啊，你知道有一种叫非千禧年，或者我们称为无千禧年啊，或者是后千禧年派，都是用这种的解经的观点啊。那这一派的说法啊，我们如果研究教会历史，就会发现说是有一个叫意大利的修士叫约雅金啊，那他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属灵的经历，他看到异象，在复活节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看到神好像给他启示一些东西，让他好像就明白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他就看见神在历代的一个计划。那启示录不是有讲到三年半吗？1260天吗？他把这个1260天啊当作说是每一天算一年，所以西元的1260年，这个启示录神的启示就完全了啊。所以他这个人他是死于啊1202年，所以他就预言了说这个世界的末了啊就是在1260年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他说启示录所讲的，因为当时他们的所了解的世界只有在西方啊社会，在欧洲那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西方的历史啊把它当作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预言啊。 那他的时间的排法是从使徒时代一直到自己所处的年代啊，所以约雅金就认为说他所处的年代就是末日，末世已经快到了啊。所以在他整个构图当中，就把敌基督和巴比伦应用在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制度方面，所以他用很多的一种说法啊，到后来也被人家来采用哦，倒不是说他把这个时间算的1260年那个啊，人家来采用，而是人家也会采用说，嗯，也有他的道理。所以为什么现在也有人在解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把七个教会当作这个教会历史的2000年啊的七个不同的时代啊。所以后来的维克里夫跟马丁路德还有其他的改教家也是采取同样的观点啊，因为他提到说，哎，这个敌基督是什么啊？是跟现今的世界上的某某人有关系啊，可能是教皇啦，或者是讲到罗马帝国啦，或者是讲到这个教会啊等等的啊。所以这种的解经法啊，也被一些改教家来采用。所以教皇是不是敌基督？有人讲教皇是敌基督。威克里伯曾就曾经讲过，马丁路德也曾经这样讲过，所以他也受到这个影响。还有另外一种的解法叫做未来的解释法，叫未来派。那未来派认为说启示录啊，除了1到3章之外啊，你们回去有机会的话，你们多看几遍啊，多看几遍启示录啊。1到3章写的其实都还好啊，比较困难开始就是从第4章开始，因为开始讲到天上的东西，讲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啊。那所以一般人会把第1到第3章跟第4章到第22章分开来看啊。那所以未来派认为说，启示录除了1到3章之外啊，所有的意象都是关乎末日基督再临啊，再临之前后的一段时间的，也是一种讲法啊。那他们认为说，敌基督会在世界的历史上的最后一刻出现。如果你相信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想讲到末日，哎，你的 focus 啊会在敌基督的身上。我们最近有很多的影片啊，在公元，其实在1998、1999年就开始有很多讲到末世的影片非常的流行。为什么呢？哎，因为公元2000年快到了啊，2000年千禧年，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到了等等。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那时候刚到教会啊，然后年轻人很喜欢看那个，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向来传福音啊，让人家对末世很有兴趣，哎，看到那个很可怕打仗的事情啊等等。然后看第一集还好，第2、第3集越看越离谱哦，美国总统都要上阵，然后跟敌基督怎么样征战啦、啊、等等啊。那他们讲的东西有没有根据？他们也是在根据启示录，可是呢，他们根据他们的解经的方式啊，所以不同的解经法就有不同的末世观啊。有人解经啊，讲到说你一定要按着字义来解经啊，这个数目字多少就是多少啊，2亿就是2亿啊。讲到说哦，有那个2亿的军队来，哇，2亿人怎么可能？现在你怎么可能去把2亿的人啊这样子带出来？他们说2亿就是2亿。现在能够号召2亿人出来的是谁？从东方来的。
中国
跟印度啊，对，你要巴基斯坦还不够，巴基斯坦人口还不到2亿，对不对？啊，所以哎，他们有很多的这种讲法啊。那如果你根据字义啊，字面上的意思一定是这样的话，那你的解经法，你对启示的认知就是必须根据他那个样子的。还有比如说讲到是以色列有12个支派嘛哈，有144000人。那他们讲这个就是一定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的血统，在启示录的第7章啊，7章那边讲到说有4位天使啊，然后印了这个神仆人的数目啊，讲到以色列人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那他们认为说这是一定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啊。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犹太人这个也没有家谱了，家谱都已经毁了啊，那你怎么去认定你是哪个支派呢？那可能靠着 DNA 嘛，现在科学每一个都啊去印证你就是属于这个支派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在未来派的一些讲法比较强调于这个，特别是末世基督要来之前或之后，基督要来之前会有敌基督的出现啊，会有征战，他们会强调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会讲到千禧年的东西就在这里啊，因为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世界，他要建立世上的千禧年， 国度啊，而且他要把那个敌基督给摧毁啊。那这一派的讲法在初代教会初代的教父也稍微提到，因为只是奥秘的事，所以他们只是点到为止。可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啊，这个讲法就非常的流行。我们现在听到前几年后几年啊，我们下面的课我们会提到啊，什么叫前几年后几年。那这个其实是在十九世纪之后才发展出来的啊，开始很风行。那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斯可福啊 ，Scofield， 你们有没有圣经读过一个圣经叫 Scofield 的 Bible？ 啊，你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律师，他是属于弟兄会的达密，大家有没有听过达密？达密是英国啊，英国的一个弟兄会的一个创始人，后来尼托森也受到他的影响。那这个斯可福他就是把这个观念啊，把天行的观念写在他的圣经上。所以当我们福音广传的时候，有人在看圣经啊，也在读斯可福圣经啊，那斯可福圣经就把这个千禧年的这个观念啊给流传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会再把这个啊千禧年的观念怎么样子从十九世纪开始发展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可是在现在里面，现在的所有的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啊，有相当的影响啊。所以甚至在福音派的圈子里面呢，他们也会问一个问题，你相信的是什么？末世啊，你相信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啊？然后甚至人家认为说，如果你相信的是那个的话啊，那我们就不是同一国的，甚至他会认为你是你的想法有点不对啊，甚至把你定为异端，有的会这样比较激烈的啊。所以在现在的一般人对于这个启示录的解释法啊，比较着重于这方面啊，未来派的解释，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前后的啊，甚至建立千禧年的这个情形，所以多数的前千禧年派就会采用这样的观点啊。所以这是你看到对于启示录的认识，是因着你有一些不同的解经法啊、解经观点，或者是你的一些主客观的经历，你就会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啊。那另外有一种解释方式，就是叫做灵异的解释法啊，或者叫理念派的啊。那灵异派认为说，启示录的基本性质是象征跟灵异的意思啊。那这些象征不是要预言任何特定的历史事件，这点看法就不一样啊。在我们看到未来派的，他们认为说历史上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啊，都写在启示录那边了。那他认为说这个不是很特定的历史事件，而是这个启示是没有时空的限制，而这些真理乃关乎一直在教会时代持续不断的善与恶的征战啊，那最后是善会取得胜利啊。所以你读启示录，你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讲法啊，你要相信哪一个？可能你都可以摆着啊，你可以听听，你可以想想，那你自己去读啊，自己去体会。那最好能够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阅读啊，有人说越读启示录就越不想读，越可怕。你要很变成癫狂，你才可以读启示录啊。那有人读启示录越读越有滋味，越滋润啊。那不管怎么样啊，你们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尝试看看啊，去读读看啊。那我们会讲到末世的时候，一定要提到启示录，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把一个启示录的概念跟大家讲一下啊。那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啊。那这堂课跟大家概括的解释启示录啊，那我也有我的一些启示录的看法，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啊。第一个，启示录的这个最主要的，我的观点是看到啊，你要在启示录看到三个东西。第一个，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因为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有两种说法，可以说是从耶稣基督所给的启示，或者是什么
启示
耶稣基督啊，都可以讲得通啊。所以他耶稣把这个启示给约翰，或者说这个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啊。那这跟我们整个查经啊，我们对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这个东西是很吻合的啊。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啊，所以这方面一方面来讲说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一些启示出来啊，然后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个呢是讲到把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所以讲到未来的事情， 还没有成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在第一章十九节，约翰啊，耶稣就跟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啊和现在的事并什么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所以约翰他看到什么呢？后面我们看到约翰看到的是天上的东西啊。然后如果你到启示录，常常会讲到约翰说，此后我观看什么见天上什么什么，此后我观看见什么什么，所以都是他看，但是他看到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天上的东西。你看到第四章第一节啊，就他就讲了，此后我观看，当耶稣跟他讲完啊这个七个教会的一些交代跟他讲的时候，他马上就说，此后我观看如何如何，后面我又看见宝座，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啊。所以耶稣叫约翰把他所看见的事把它写出来。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是天上的事，是异象，他看到是耶稣啊。所以你要从这当中你就看到他这边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啊。还有呢，你看到的是也是现在的事啊，现在的事。所以有人说，哎，那这样的话就是约翰那个时代的事情了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受逼迫的情景了啊。那这个现在的事，如果在神的眼中来讲，也可以讲我们每个时代啊，我们时代有没有在启示录上所描述的事情，也可能有啊。我们从这角度看来讲的话，这个事情不受时空的限制啊，也包含在这里面。还有讲到未来的事啊，本来未来的事是一个奥秘的，对不对？是属神的，奥秘的事情是属神的，神会不会把他的奥秘启示出来？也会啊。我们看到旧约有很多讲未来的事情哦。在新约后来，哎，旧约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神要讲未来的事是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啊。那可是他所说的预言，这个必须你要被圣灵开启啊，你才能够明白所讲的事情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正应验了旧约啊先知书上所说的一些话，所以神他也会把一些未来的事情、奥秘的事情启示给我们啊。那只要我们借着圣灵啊，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事，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不知道？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了，对不对？那耶稣知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我们如果看到马太福音啊，因为我们要讲末世，讲到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事情谁知道呢？好，我们看在启示录的第24章。所以很多人在讲到末世，一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讲错了，因为这个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啊。
马太二十四章36节
啊，讲到神给我们很多的兆头啊，耶稣讲说有很多的兆头，无花果树发旺长叶啊，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近了啊。有36节那边讲，但是那日子啊，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然后呢，子也不知道，唯独谁知道？父知道啊，父知道。所以，除非借着这个父来启来开启啊。可是启示录那边讲第一节就讲说是神赐给他的，对吗？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啊，然后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只要是神发命令啊，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事情给启示出来。那我们也来看另外一个啊，在启示录的第五章讲到那个当这个时候要开始啊，这个将要必要快成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是第五章啊，那边就是这个启示要把它揭开来了啊。可是这边讲到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的七印呢啊，第二节那边讲我又看见这个啊，然后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啊。哎，这个都是被封住的奥秘，启示不出来的啊。可是当中有一个跟他讲说不要哭，看啊，有一个可以揭开的啊，揭开那七印，这个讲的就是羔羊啊。那边讲到说你拿着书卷配揭开七印啊，第九节那边讲啊。所以到后来这个启示还是借着耶稣基督神启示给他啊，让他把这东西启示出来。所以这些东西有没有写下来呢？ 还是有啊，但是是写在启示录，但是是封住的啊，那必须要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认识到他，那是在讲到他末世的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讲到末后末日的启示，然后另外一个讲到是什么呢？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也讲到是心腹的启示啊，羔羊心腹的启示。因为后面你会发现在启示录写的对象就是写给教会，写的对象就是写给那些属神的人啊，这些人他们最终就是要跟主永远在一起啊，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批人我们称为是羔羊的心腹啊，是一个得胜者。所以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所讲的是写给七个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所要求的啊，就是要他们成为得胜者。那又讲到144,000人，最后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所以我如果看这个启示录，我会从这三方面来看啊，把它简化一点。第一个是你要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末世的启示，你看到世界的末日啊，但是这个东西必须要被开启才能够明白啊。那所以你要进到奥秘的话，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啊。而且在但以理书那边也提到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被隐藏，但是有没有人可以明白呢？有啊，谁可以明白？智慧人啊，唯有智慧人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啊，他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有这个智慧开启，我们可以知道有关末世的事情啊。那末世的事情也许神会告诉我们一些明显的征兆兆头，那但是那一天啊，我们不要去猜那一天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是他要亲自来向我们显明。所以到了那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看到第一章的第七节啊，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怎么样，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以不管你是信他或者是不信他的，都会看到耶稣基督啊，地上万族要因他哀哭。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给我们圣经啊，神给我们圣经好像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人在等候末世，就有一点像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等候耶稣。对，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说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读了很多圣经，也有很多不同的解经法，对，有很多的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想法。哎，弥赛亚是怎么样的，这种人就是弥赛亚，这种人就不是啊。我们看到这种人就知道说他不是，他是假的啊。那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解经法解经观念能不能应用得上，都用不上，对不对？哎，奇怪，怎么我认为他怎么看都不像弥赛亚，偏偏他竟然就是弥赛亚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有启示录，我们有新约圣经，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要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啊，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概念，但是呢真正的要我们知道说他真的是来了，是谁来告诉？是他亲自来告诉。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对，你们都在盼望弥赛亚啊，你们有你们的想法，但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我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啊？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不错，也许我们就像以前的法利赛人、艾瑟尼人或者撒杜盖人，都有我们的一些想法立场，但是问题是当那位弥赛亚真正来的时候，你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啊？重点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我们从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我们来可以做个学习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末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放在心上，但是我们心要保持柔软啊，保持柔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子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就不会错过啊，不是按着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不然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很熟读圣经的，那些很敬虔的人，很多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啊，啊，所以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这边启示录也讲了一句话啊。除了是前面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另外一个是讲到预言的灵异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把预言写下啊。我们看到在第19章。 十九章的第十节啊，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求主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一直看到 focus 啊，你要一直看到耶稣啊。在过去福音书上有呈现耶稣基督，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可是，在启示录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耶稣，是一个天上的耶稣，是荣耀的耶稣。在福音书也稍微偶尔出现过一次啊，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样子，记不记得登山变相的样子，就好像是在这里啊，约翰在拔木道上看到哇，这个头与发皆白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耶稣，完全啊，就是这个天上异象的耶稣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我们虽然看不到天上的东西，没有被神开启，但是我们可以从当中来去看呢、啊。从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他是荣耀的主啊、哦。这边讲到说他要驾云降临啊，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他。然后这边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也提到啊，那约翰曾经在变相山看到啊，耶稣身穿白衣啊，如烈日放光等等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异象的耶稣，他是一个荣耀的啊，是一个可畏的。啊，不像我们讲到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哎，我们可以亲近他。可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很敬畏啊，非常的害怕、恐惧、战兢啊。我们在圣洁荣耀的神面前啊，竟然啊，我们怎么能站立得住啊？但很奇妙的是啊，他却爱我啊，爱着我们啊，他让我们就把惧怕的感觉除掉啊。当他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惧怕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啊。所以虽然他是很荣耀可畏的，可是在爱里面我们可以胜过那个惧怕啊。还有另外我们看到启示录启示的耶稣，他是教会的主啊。那耶稣对七个教会说话，所以他命令他们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教会啊，他是教会的主，他是教会的头，他也是建立他的教会。我们教会是谁建立的？耶稣啊，我们创会牧师啊，陈牧师等等。那教会好像是在地上是人在建立，可是真正建立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讲到天上，哎，可是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天上啊。所以讲到后面，讲到这个教会啊，讲到羔羊的妻子的时候，不是只是在地上啊，是从天上啊能够降临下来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他在建造的。而且他要对教会所做的事情，他要把教会洗净，成为荣耀，成为圣洁无瑕，跟他一样，因为是将来要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去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说，他对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看到耶稣是看到什么？看到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啊，羔羊啊，讲到那个羔羊啊，大家都去敬拜坐宝座的和坐在羔羊的。那他还讲到说，他跟他的父哈同坐在那个宝座上啊，那也提到说，只有他配揭开七印，把所有的奥秘的启示啊，都把它成全出来啊。所以这个奥秘的事到后来，最后的结局是奥秘的事情要被成全啊。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啊，讲到当七个印被揭开的时候啊，神的奥秘事就成全了啊。正如他借着他的仆人和众先知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啊，他要把所有的事情给启示出来啊。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讲到末世敌基督会兴起，他会与羔羊征战，他也会与圣徒征战啊，但是羔羊必胜过他们。那也讲到同着羔羊的，我们这群跟随羔羊的也必与他一同得胜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他是一切的王、一切的主。最终他所建立的就是他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另外也提到这个耶稣，他是婚宴里面的新郎。讲到婚宴的新郎啊，我们就比较不害怕了啊。基督再临的时候，他要做王，不只是做王啊，他要击败仇敌，他也要审判全地。我们看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啊，他是个审判的主啊，他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然后呢，他也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啊，因为他来做王，他来审判的时候，也是他这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去看啊。 当然还有很多的启示你们可以自己去发掘，但是我可以把它讲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啊，大概是这几点啊。那另外讲到末世的启示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事情是隐秘的，但是只要被开启啊，只要在它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奥秘。那将来必成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就是知道是未来的事情，我们讲的是未来。可是在神里面啊，我们看对神来说没有一个时空的限制，我们人是有受时空的限制啊。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说啊，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所以他这包含了过去的事情，包括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啊。所以神给我们启示的不只是一个末世的，也包括过去的，也包括现在啊，也包括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那所以在我们所认识的神啊，他是一个永恒的，所以永恒是神的属性，它就涵盖任何的时空。那在但以理书那边讲到说啊，它是这个亘古常在者，那所有的权柄所有的国度都是从它而来的，一切的事情呢也都是由它命定的。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很多事情啊都是不可知的啊，不可预测的，可是对神来讲的呢，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啊，神都知道啊。所以讲到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命定，所以那个日期也是一样，日期也都有神的命定，包括什么时候开始，包括什么时候结束啊。所以我们讲到末世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说神他掌管这一切啊。那这边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讲到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那这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阿拉法是希腊文的字母，就像英文的 A 一样啊。 Omega 呢就是英文的 Z 最后一个字，它是首先的，它是末后的啊。阿拉法 Omega 的是讲的这样，在启示录的第22章13节那边讲到，我他又再讲一次，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这个世界怎么开始的？神创造这个世界，起初，对不对？哈，有一个开始，有没有一个结束？也有一个结束哈，所以也有中间的整个过程。所以所有哈都是由他发动。信心也是一样哈，我们为什么会有信心？信心是他开始的，也是由他结束。我们会为什么会有生命？生命也是从他开始哈，也是从他结束的。所以万有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哈。那讲到生命的部分，我们来看生命的部分啊。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每个生命都有一个开始，对不对？那生命也有个结束啊，结束之后呢跑到哪里去？就没有了，对。我们以为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了啊，但是有神的话呢你跑到哪里去？你就跑到永恒里面去啊。所以他讲到啊，你看到在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开始啊，第17节讲说你不要怕啊，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又是那存活的，我过去活的，对，那我又曾经死过，可是现在呢我又活了，直活到的永永远远。所以讲到生命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可是结束之后呢好不好？也不错。为什么？让我们可以进到哪里？永恒里面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死的话呢，我们可以进到永恒啊。哎呀，我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就活在地上，这样好不好？不好啊。在希腊神话那边讲到说，哎呀，我们的人哈，讲到面对死亡总是很无奈的，希不希望永远不死啊？哎，希腊神话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啊，讲说，哎，他跟一个神要求说，我可不可以永远不死？那个神哎，就给他了，给他之后，他真的就永远不死啊，啊，永远不死。也很累啊，对不对？他忘了求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衰老啊，所以他就很衰老。衰老了之后，你又不能做什么啊？年轻的时候20岁什么事都可以做，到老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你只能晒晒太阳，对不对？躺在床上，啊，虽然很痛苦，可是没办法。所以你要想说，这是个悲剧啊。所以讲到永远不死是个悲剧啊。你能够死是一个，感谢主啊，让我可以歇了，可以安息啊。所以真正属神的人，你就不会惧怕死亡。像那个三次跟大家有提到， 法兰西斯哦，法兰西斯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彻底的贫穷，他什么都不怕，他也不怕死啊，他称什么都是他的弟弟兄弟姐妹啊，月亮姐姐啊，太阳哥哥啊，风姐姐啊，什么什么云妹妹啊什么，那他讲到死亡，死亡是什么？死亡姐妹啊，你来了，感谢主你来了哈，因着你来哈，让我就能够进入永恒，所以他把死亡看到是我们进到永恒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死可不可怕？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死并不可怕，因为有一个开始嘛，一定有个结束。但是呢，只要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进到那个永恒里啊。所以为什么讲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命定啊。在启示录在使徒行传的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7章，保罗也曾经讲这句话啊。他说哈，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啊，然后呢，他从一本造出的万族26节啊，然后住在全地上，哇，好多，对不对？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啊，你最多就是100年就在这边哈。他说，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为要他们寻求神啊。后面讲到说，你可以复活哈，你可以进到一个永生，所以你要进到神里面，因为他永生就是在他里面啊。所以这世界有个开始，有个结束，我们生命有个开始，生命气息是从他来的。我们死的时候，是我们的气息被他收回的时候，我们就死了。但是如果在他里面，我们可以进入到永恒。所以讲到这个未来的事啊，其实我们面对的时候态度上，如果在神里面，我们就真的是不惧怕啊。那讲到新部的启示，这个启示录是写给神的子民的啊。那借着书上的话叫我们预备，叫我们警醒，因为有一天要来，有一天要来。耶稣不是讲了很多的比喻吗？主人要回来了，你们这做仆人要警醒，要等候。新郎要来了啊，你这个童女啊，你要拿着油，预备油啊，一定要等他来。所以他提到所有的，讲到亚细亚的7个教会啊，那7个教会不只是给当时的7个教会，也是给历史历代的每一个教会。如果你是讲到历史派的话啊，你就说这个教会就是在讲到这个7个教会，可不可以说得通？也许可以说得通啊。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凡有耳可听的啊，我们就听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都是要呼召成为得胜者。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因为他也是得胜的，对，我们与他一同得胜，我们就可以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啊。所以讲到7个教会，那有讲到24位长老吗？你们讲到24位长老，为什么会冒出24位？在第4章啊，在启示录的第4章。第四章讲到天上的宝座，我观看的，他第一个观看的就是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他就被圣灵感动，看到有一个宝座，宝座上坐着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个长老。这个24长老是指的什么？12个支派啊。然后呢，另外12个是12使徒，所以24就是12+12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讲到，12是代表神的子民，旧约的12支派跟新约12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啊。那24个座位上的长老是代表我们与主一同得胜啊。如果我们看第3章后面也讲到，凡得胜的啊，就要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正如我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样啊，得胜。所以代表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啊。那他们要与主一同审判以色列12支派啊。耶稣曾经对彼得讲说哈，你们在将来的时候哈，你们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我们不只是审判以色列12支派，我们也审判天使，对，我们也审判世界。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讲了哈，所以这代表说我们跟他一同作王啊，他的子民。那也讲到144000，对，那144000这边讲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名字，我们所看到是这个啊。那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合计144000人。那讲到144000人，后面也提到说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一群啊，在14章里面提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与羔羊一同得胜。这跟前面讲7个教会是讲同样的意思，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你要坐在宝座上哈。那十四万四千是，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看，是十二乘十二，再乘一千。那生启示录里面讲到一千啊，我们会想到什么？千禧年啊，我们与主同作王多少？一千年啊，所以一千年是与主同作王。你要跟他同作王，你要与他一同得胜啊。所以不管是十四万四千啊，或者是二十四位长老，或者是七个教会，都有一个同样的共同点，都是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啊。那都是神的子民啊，神子民的意思啊。那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啊，那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子啊，羔羊的妻。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十九章那边也提到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又提到二十四位长老啊。那第七节就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啊，然后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哎，他要来迎娶我们了。然后二十一章，我们跳到二十一章，讲到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大家把这个记起来啊，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指讲的心，后面我们看到是讲到心腹啊，这边讲到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然后后面提到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有个新天新地，有个新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下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再跳到第九节啊，有一个天使啊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啊。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本来天使要告诉他是，哎，我要给你看羔羊的妻新娘子啊，有没有看新娘子？新娘子你们想象，哎，看新娘喽，哦，去看呢、啊。你想象的新娘是什么？穿着白纱啊，头发长长的，很飘逸，好美的一个女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结果他看的是什么？看到我被圣灵感动，所看到的是一个圣城啊！哇，这个圣城这个尺寸啊什么的啊，讲到啊尺寸多少多少，不是一个女的，而是一个城。那这个城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讲的新耶路撒冷，就指的我们啊。为什么指的我们？这边有提到啊，我们看到这个城的。这个材料啊，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什么？
十二个支派的
城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城？城的组成啊，很简单，就是城门加城墙，对不对？城门跟城墙，所以你看到有城门，城门代表有十二支派。有没有去过古城？一些西安古城啊？如果从西安来的，你就知道啊，西安它有几个啊？东大门、北大门、南大门、西大门。然后旁边有两个侧门，所以一边有三个门，四边变成几个门？十二个门啊！这边十二个门，哎，这蛮像的啊。这个十二个门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讲到哎，这个城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对不对？旧约神的子民，这是门的部分。墙的部分呢？讲到墙，城墙有十二个根基，你要造墙一定要有根基嘛？对，没有根基的话，一下就垮了啊。根基上有什么？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组成，我们看到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凡名字被记在天上的啊，对不对？是得胜的啊，属神的子民得胜的，你名字写在天上。讲到旧约的十二支派，讲到新约的十二支派，它是一个组合体、集合体的，这就是羔羊的心腹，它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你看到他看到是天上的衣裳，我们人现在在哪里？在地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在天上？我都不知道啊，我没有去过天上。其实我们是在天上啊。保罗曾经讲过说啊，我们现在在哪里？在地如在天，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吗？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然后第六节讲，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哪里？
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他用的是过去式啊，已经完成的啊。耶稣坐在哪里？ 坐在天上，现在坐在天上，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也在天上啊，那不是很奇怪吗？我明明在这里啊，对不对？怎么我不会在天上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人在哪里？他人在地上，可是呢，他同时又在天上。对，我们这个想不通啊，跟我们逻辑，跟我们的这概念，我们想不通。可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神有没有在建造耶路撒冷？神在建造耶路撒冷啊，所以建造耶路撒冷他不歇息啊。你，所以苏牧师讲的啊，记不记得苏牧师讲？我们现在是在什么阶段？上代施工中啊，我们所以我们是在被建造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他已经开始动了这个工哈，他不会停下来哈，直到他把这个工给完成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定义他所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他不完成的时候，他不会休息啊，他一定是要直到他这个是完全的完工为止啊，因为他已经动了这个工，他必要成全这个工啊，直到他工作完成。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62章，以赛亚书62章，所以讲到耶路撒冷，记得啊，是讲到神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百姓啊，这个称为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包括了旧约的圣徒，也包括新约的圣徒。在以赛亚书的第62章的第5节啊，然后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必照样娶你啊。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怎么样照样喜悦你啊。你们在娶妻的时候，喜不喜欢你的妻子？很喜悦，对不对？所以神要娶这个羔羊，要娶他的妻子，也很喜悦。然后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你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啊。所以神在天上在建立一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们在这边啊，我们在这边好像在挣扎啊，在碰到一些事情啊，哎，其实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一些工作。我们做成的部分呢，在哪里？在天上。有一天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我们就来迎接他啊。所以我们从这地方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所有蒙召的人，成为得胜的，不管是旧约的，不管是新约的，我们都是怎么样？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所以耶稣他讲的几个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7章，约翰福音的第17章，17章的第20节啊。所以讲到结婚，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我们讲到说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主怎么样合为一体，永远合一啊。耶稣他做了一个祷告，在离开世界之前，第17章20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他们是讲到是我们彼此啊，属神的人都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他们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要跟他合一，也要跟弟兄姊妹彼此合一。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4章的第1节啊，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 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住在众人之内啊。我们合一，合而为一，对不对？我们也跟神合一。那最后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其实这几个经文我想你们都已经很熟了，但把它连在一起啊，你就知道了。所以教会是一个身体，不只是我们新约的圣徒合一啊，而且也是跟旧约的圣徒合在一起啊。然后第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啊，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从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从一个身体成为新天新耶路撒冷啊，就是永远与主合一。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神呼召我们的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跟他合一。可是我们之间也是彼此合一，他称我们啊为教会，他称我们为耶路撒冷，他称为我们为一个得胜者啊，当将来是要跟他进到荣耀里。所以你读到启示录，你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启示录是很滋润的啊，不是很可怕的啊。如果你用一些特殊的解经法的话啊，你进到理性里面没有从灵里看到的话，很多东西你没办法体会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能够体会到他里面所讲的东西，他这边讲说哈，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什么？都是有福的。所以要读启示录，要多读启示录，常常去读启示录，看到耶稣，看到将来要成的事，将来看到我们啊，我们也许等不到世界的末日啊，对，这么多两千年来好多人在盼望都等不到，可是他们等到自己的末日，对，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做什么事呢？要装饰整齐预备好，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不想说，也不要想说真正末日的那一天或者第一都什么的，我们放在一边不要管它，我们有没有装饰整齐，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这个最重要。因为真正哈碰到征战的时候，不是我们去打，是谁带领我们得胜？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得胜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历史有关历史的事情哦，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等候他，可是很多人错过了，对，那我们现在也在等候耶稣基督，我们希望不要错过他，那他给我们一些原则让我们可以去依循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启示录哦，因为启示录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